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特立腾大公会议前后教会对于传统观念上的演变，也介绍了18世纪传统神学的新面貌，同时也提到几位神学家对于传统的看法。一般来说，这些神学家都相当重视传统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把传统看作教会生活的历史，是连续的，具有活力的整体，它的活力是圣神的赐予。但是也有人主张，只有教会训导权所肯定的传统才是真的可靠的。这样的主张容易导致人们只重视训导权的肯定，而忽视历史的演变。
神父，怎么说这是忽视历史的演变呢？
意思是说，我们不否认教会训导为传统的标准，但是教会训导权并不是传统最主要的部分，传统最重要的是整个教会。如果我们要了解信仰的道理，也必须探讨教会在历史中的进展。这一课我们要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关于传统的教导。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启示宪章的第二章中特别讨论的天主启示的传授。前面我们提过，在现有的启示宪章订定之前，曾经有四个草案。在第一个草案的思想里，把传统看作教会训导，但是大会并没有接受这个草案，而且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大会订定了现在的启示宪章。
神父，您说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启示宪章的第一个草案把传统看成教会训导，这个思想好像和18世纪的神学家很类似。
不错，把传统看成教会训导这个思想和18世纪的富兰兹林和比洛特所主张的只有教会训导权所肯定的传统才是真的可靠的有些类似。
那最后订定的启示宪章对传统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对传统的看法比较整体，它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传统是生活的，是有生命的。其次，是传统是有活力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传递的行动，重视主动的态度，主张传统首要的是主动的传递行为，而非传授的内容或被动行为，也就是只有接受而已。最后，传统是教会的一部分。现在就让我们从传统的根基、圣传的本质、圣传与圣经的关系、圣经、圣传和训导权的关系等四方面来探讨左右今日教会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关于传统的教导。首先，我们来看传统的根基。在启示宪章第七号里表明了传统的根源是天主父。
天主为使万民得救而启示了一切，又慈善地安排了，使能永远保持完整并传授给各世代。
换句话说，天主父以传统作为工具，在历史中实现了他的救恩计划，而且是在基督身上实现的。第七号上又说，
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启示之完成者，命令宗徒们要把从前借先知所预许 由他满全，并亲口宣布了的福音，由他们去向众人宣讲，使成为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规范的全源，并把天主的恩惠遍传给他们。
由刚刚听到的启示宪章里可以发现，传统是以天主父为根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宗徒教会全体是传统的实行人。在启示宪章第七号里也说明了传统的来源和传递的方式。
一则由于宗徒们以口舌的宣讲，以榜样及设施，将那些或从基督的口授、交往和形式上所承受来的，或从圣神提示所学来的传授与人；二则由于那些宗徒及宗徒弟子在同一圣神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讯写成了书。
由此可见，传统的来源是宗徒从基督的口授、交往和形式上承受来的，同时也是从圣神提示学来的。至于传递的方式，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书写和口传。宗徒们用口头宣讲，用榜样和设施把福音传授给人，同时宗徒和宗徒的弟子在同一圣神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讯写成了书。接着启示宪章第七号上又说，
为使福音在教会内永久保持完整而有生气，宗徒们留下了主教们做继承者，并把自己的训导权传授给他们。
可见教会之所以完整保持了福音，那是因为不断的继承。在大公会议的文献中，把教会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传统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传授传统的时代。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这两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好吗？
所谓建立传统时代，是指宗徒时代，因为宗徒时代仍然有新的启示发生，所以说宗徒时代是建立传统的时代。在宗徒时代结束之后，不再有新的启示发生，教会便进入了传授传统的时代。但是教会在传授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启示的正确性和活力，也产生教会传统，包括圣传、训导权的教导、礼仪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特别对圣传的本质做了肯定。圣传的传是传统的传，但如果指著作的时候读传，按一般经典的分类，传是一种解释经的作品，仅次于经，所以圣传是书写成书的作品，主要是指教父们的著作。但是大公会议对圣传的本质所做的肯定是更丰富的。圣传是一种传统，以主体来说它是整个教会，以行动来说是传递，传递有主动的传递和被动的接受两面。 其中最重要的是传递。以内容来说，是教会对救恩信息的反省。现在来看启示宪章第八号说的，
教会借自己的道理、生活及敬礼，把其自身所事及其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并传递于万古千秋。这来自宗徒们的传授，在圣神的默祷下，在教会内继续着。
所以是整个教会在圣神的默祷下把救恩的喜讯传给我们的。既然传统是在圣神的默感下传递给我们的，这也说明了传统是有发展性的。换句话说，传统在教会生活当中并不是静态的，没有生气的。相反的，传统是有活力的，具有发展性的。而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因为增加了什么新的真理，而是因为对传授的事迹和言语有了新的了解。
神父，您所说的新的了解是整个教会的了解，而不是只是少数人的了解吗？
不错，这个进展和新的了解包括了三个因素。在启示宪章第八号上说，
此进展一则来自信友们的瞻想及研读，因他们把这些事默存于自己的心中；二则因他们对所经历的精神事物有了深切的了解；三则由于主教们的宣讲，他们在继承主教职位时领受了正确阐述真理的特恩。原来教会随时代的运转不停地朝着天主的圆满真理前进，直到天主的言语在教会内完成为止。
神父，这么说来，圣传跟每一位信友都有密切的关系咯？
是的，传统的作用就是要让信友们更认识、更了解天主的启示，同时借着传统使信友们领会到此时此刻天主就临在我们之间，引领着信友善度信德天主子民的生活。在启示宪章第八号上说，
教会借传授辨识出圣经的完整纲目，而且这些圣经借圣传更在教会内彻底的被领悟，并且不断的建筑实行。
在讲了传统的根基和圣传的本质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圣传与圣经的关系。在启示宪章第九号里，对于圣传和圣经的关系做得很清楚的说明。
圣经和圣传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二者都由同一神权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目标流去。
但是圣经和圣传还是有区别的。
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默感而写成，而圣传则把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使之借真理之神的光照，用自己的宣讲将自己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并传扬下去。
由此可见， 虽然圣经和圣传都是表达天主的救恩计划，但是两者有所区别。圣经是受到圣神灵感而写成的天主之言，圣传虽然缺乏圣神灵感的因素，但是它是在圣神光照下、默祷下，用教会的言语来表达天主的话。
那我们对圣经和圣传的态度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这一点在启示宪章第九号也说得很清楚。
因此关于一切启示的确切性，教会不单是借圣经吸取的，所以二者当以同等的热忱和敬意来接受与尊重。
既然圣经和圣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区别，因此大公会议主张为得到信仰的确切性，二者都是必须的，两者都应该受到同等的敬重。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关于传统教导的最后一点，就是圣经、圣传和殉道权的关系。在启示宪章第十号里对于圣经和圣传的关系这样说：
圣经和圣传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并托给教会保管，全体圣民依附着他，在宗徒的道理及共荣内擘饼及祈祷，常常与自己的牧人团结一致，于是在坚守实践以及表现所传授的信仰上形成牧人与信友奇妙的同心合意。
在殉道权与圣经圣传的关系方面，大公会议认为只有教会殉道权能借耶稣基督的名义以权威解释圣言，但是教会的殉道权并不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他不能发明什么，也不具启示的能力，只是谨遵主命，借圣神的默契谦敬地听取，善加护守，并忠实地陈述天主的言语。所以圣经、圣传和殉道权是按各自的方式，在同一圣神的推动下，同时有效地促进人灵的救援，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